好，我们继续第二节课，请翻到《俱舍论前导讲义》的第十八页。讲义第十八页。对于世亲在《俱舍论》中假拥护真反对毗婆沙中，导师提了三项，第一项是非说一切有部非毗婆沙中，第二项是全盘论就重点评破，从讲义十八页开始进入了第三点。俱舍论它本身虽顺于经部，但是却不限于经部。那么科判一随顺经部，这个借到时候会把它调整在导师本文三随顺经部不限经部的下面。好，我们看刮胡一总说的地方，世亲的俱舍论可以说是随顺经部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再看到导师对于俱舍论的细数就是第四项的说明的时候，会介绍到主要是有关教义方面，教义方面当然也不是全部，是多半，是多半，所以导致这边是讲可说是，就是大半在有关说明教义的讨论方面是随顺于经部。评破毗婆沙师的论义大抵是当时世亲当时所接触到的进步学。那进步他的思想，他是主张现在有，这跟有部主张三世法体时有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其实不是进步他的一个创说，他是分别说系还有大众系他们的主张，因此主张现在有而过未无，不能说是经部的特异，就是他自己宗派的一个特色。他的特色是什么呢？其实是宗旨说。因此导师提到经部它是新兴的学派，思想自由，但是也因为如此它内部是不统一的。举个例子来讲，经部他们发展的过程当中有认为灭尽定它是无心定，但是呢也有人认为灭尽定它是有细心。当然我们一般会讲说灭尽定跟无想定都是什么二无心定嘛，应该是没有心的，就是进入了那样的一个状态，是心心所是暂时不起作用的。但是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有人认为就慢慢的会衍生出如果没有心，有些问题你没办法去解决它，所以他们就慢慢发展出他有时维系的意识，甚至慢慢发展出有潜藏的意识，乃至于这样的一种说法就会导致了唯识学，大乘唯识学有第七，甚至有发展到第八阿赖耶识。那思想都是慢慢这样的一种演变。好，所以他思想自由，因此也造成内部是不统一的，主张或者是解禁方面没有一致性。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种子说成为经部学的特色。从这一点来说，俱舍论可说是属于经部的。至于我们一般所熟悉的种子这种受熏说，大家最熟的应该就是大乘唯识的讲法，但是俱舍论世亲所采用的是先代鬼犯师的一种说法，它也属于经部这一大派系的其中一家主张。我们这个待会也会介绍到。从大方面来讲，它是属于经部，但是更严格来讲是属于经部里面的 某一家的说法而已。好，那在俱舍论中怎么样破斥说一切有这种善知识有呢？多半都是说过去是曾有，未来是当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都其实是依着种子说而成立的。那接着呢，导师就举证了，第一个是有关戒的一个定义。在俱舍论卷一，他提出了所谓的戒是种族义。那什么是种族义呢？他后面有举例子让我们好了解。比如说在一个矿场当中，有金银铜铁等等这样的一种种种不同的类别，这样的种族，这样名为多戒。或者是在我们某个友情的一生或者是相续中，有18个，有18类别，那我们称为18戒。这样的种族呢，它是生本义。生谁之本呢？是生自种类，比如说眼等就生眼根，或者是色等，色就生色，作为自己同一种类，这个称为同类因。这个是六因中的一种，六因中的一种，就是同一种类才能相生。你不可能生的种去生起什么，去生其味，这样是不同种类，是不可能相生的。好，那这个是对于菩萨对于戒的一个定义。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大毗婆萨论也是这样的，也是有这样一家的说法。好，那这样的一种说法，导师主要是取在论文中的第二行，他提到戒是生本义。那这样的一种生本，这样的一种本，生起法的本，也就是能够生起一切法的种子性。这个种子性其实就是一种功能啊。当然我们在描述的时候会讲说宛如一颗一颗的种子，但是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一颗一颗啦，把它想象其实是一种功能，是一种功能性。好，那18戒就是一切法的种子，能够升起一切法的功能。在某一友情的相续生中，这个以婆沙与大毗婆沙取为正义的定义，认为戒是种类，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好，这是有关戒的定义。在俱舍论，事情是取，是取经部这样的一种说法。好，那接着第二个例证呢，是对于种子的依止处，这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一般经部整个发展过程中，导师的著作里面，唯识学探源也好，或者是印度佛教思想史也好，导师又把它归纳为四种。对于种子受熏的所依止处啊，导师有归纳成四种，当然详细的内容我这边就不一一介绍，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考导师的唯识学探源或者是印度佛教思想史。那这边俱舍论事情所采纳的是所谓的先代规范师，也就是经部中里面的一派主张啊。好，那为什么会采这一家说法呢？事情是有理由的。对一切法的种子在一相续生中，那这样它的所依止处，它所依止的一个方所到底是在色根还是在心中呢？色根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啊，这个是色根，或者是在我们的心识里面。由于世亲他主张无色界的友情就是完全没有色法，连细色也没有，二无心定他也完全心心所不起作用，没有所谓的维系心，他保留了，他采取了阿毗达摩这样的一种原则， 所以在说明这种种子熏习的主张的时候，他采取了先代鬼犯师的见解。那么这样的见解在卷五中有提到，先代诸鬼犯师闲言，恶法互为种子，恶法是死神，恶法是指心跟有根身。导师的原来著作中没有顿号了，那我们为了方便好理解，就把它加上顿号，所以用王底来表示。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种子是依心还有有根生的，那为什么这样说明呢？理由在后面。如果是无色界的友情，他们的种子呢，因为在无色界的友情就是什么，他没有色根，所以他的种子要寄托在哪里，就可以寄托在心，因为他还有什么，还有心事嘛，他只是无色，就是空无边，是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无色界的友情，他是完全没有色法，所以他的心跟色的种子呢，就是依心而转。所以等到无色界的友情，他如果怎么样，他如果还是凡夫没有解脱，他投身到欲界或色界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就能从心里面所含藏的色心种子升起什么色法跟心法，他就不会无所依凭了。好，那同样的，如果当友情进入无心定，或者是升到无想天的时候，那时候他的心心所是怎么暂时没有作用嘛，所以那时候他的种子要寄托在哪里，就寄托在色根里面，那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就不会从无想天怎么样要升到其他界的时候，你没有相对应的心法可以生出来，所以就是为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因此世心采取了先代鬼犯师所主张的恶法可以互为种子，也就是说他的心跟心法的种子可以寄托在色法，也可以寄托在心法里面，就看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因此最后导师解释到，这些心跟色的种子都是依着心还有有根生而转，那个转就是生啊，升起的意思。中间有关无色界，或者是入无心定，或者是升到无想天的例子，就如刚才口头上的说明。好，那这是第二点，第二点有关种子的依止处。世亲俱舍论是取经部里面先代鬼犯师这一派系的看法。对于第三点，种子生果，那么请看到讲义的第十九页，这就是有关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相续转变差别。从比如说从我们造了身口的业，产生了业力，那这时候呢，就会以现行来熏成种子。那当来遇到因缘的时候，要怎么样再来引发成果呢？经部先代鬼犯师的说法，他们是以这种相续转变差别来去做说明的，来去做说明的。那以有部来讲，有部是认为是以过去的善恶业来去引发当来的一手果，但是经部他因为否定掉什么过去法是实有，所以你不能怎么样提到过去的善恶业，过去的善恶业他只是以当时的现行来种下，来种下一个影响力，一个功能性，那慢慢的转变预缘才能够升起果法。好，我们来看俱舍论里面的说明，始终合法名为种子，为名与色。名这边主要就是指精神层面的啦，精神层面，也就是我们十二支缘其中的名跟色，或者也可以理解成刚才上一页所提到的心 跟色，形跟色。那这些都是作为升起当来果的一种功能性。好，那所升起的当然是要自类，自类的果，然后你不可能是心种升起色法，这个是不合乎道理的。好，接着，所以他接着讲，余生自果，所有辗转临近功能，所以种子其实就是功能的一种别称而已。好，那它是怎么样升起呢？他说此有相续转变差别。那什么叫转变呢？转变就是这种功能性前后，因为它是无为，它是无常，是有为法，所以前后还是会有差异的。它不是一直恒常不变，如果你一直恒常不变，就落入有不法体实有那种讲法了。所以它是会转变，会转变的。所以转变的意思就是相续中这种前后，不管是心种也好或者是色种也好，彼此间的差异性。那什么叫相续呢？相续其实就是指三世的诸行，诸行就是有为法，那彼此间有因果的，带有因果这样的一种性质。好，那差别的意思，这边的差别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功能。什么样特殊的功能呢？它在下一刻的时候会升起或升起相对应的一手果，所以它的文是无间生果功能。也就是说种子不断不断的在相续转变，等到机缘成熟的时候开花成果了，在成果的前一刹那称为什么？称为差别，称为差别。所以差别的意思，导师待会等一下的文会有提到，差别的意思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功能性。好，那么导师下面就有一一讲，所谓的转变就是当前现有的色心它是念念生灭不同，因为它还是有为法，它还是有为法，所以它是有转变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好，那第二个相续呢，就是有情生或生或心的这种绵绵不断的，中间是没有间断的。那因此生果的功能性，种子也是如此。好，那差别是指种子将要在下一刹那中会引发升起同种类的一熟果。那这样的功能因为强而有力，所以特别给它一个名称，特别给这样的阶段的种子啊，称为差别。差别就是殊胜的意思，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不同了。当然跟其他的前面的阶段当然是有不同，但是这边主要是提它有这种殊胜的殊胜的状况，殊胜特别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升起果法。好，因此金部呢，它的一个我们看法，它不是像有部那种比较静态的法体，是一种静态的描述，它是怎么样一种比较动态相续性的流转差别。所以种子不是静止的，它是心色中生果的功能。那从为，从比较隐微到比较显著的发展过程中，就是种子啊，这种像我们一般种种然后发芽然后有枝条开花然后一直到结果，在这样的从为而助发展的过程中，相续的转变差别来显现出，这就是称为辗转临近功能。好，那这是约种子生果而说。事实上导师的著作有提出来，金部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其实也是从什么现实中获得的，可以说是一种灵感。就是现实中我们种植物也是怎么样，有种然后开然后发芽开花最后结果， 那么同样的，以这样的一种世俗上世间所供需的一种情况，来去慢慢的导引出在这种佛教教理上的主张。好，所以这是所谓的种子说。种子说，好，那第四个业力感果说，其实跟种子说是有关联性的，是有关联性的。好，那导师所引的第一段文是在俱舍论的卷二十随民品的地方。之所以会有这一段文，是因为要去破斥有部他主张为什么会有当来果呢？因为为什么会有三世实有呢？因为是从过去的业能够引发当来的果，所以代表什么？有过去，而且怎么样？有未来。那个当来就是指未来的意思啊。有部是这样主张的。既然是有因有果，那业因是在过去，那么果是在将来会升起。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我现在造下了杀人业，那我到时候我会怎么样？可能会堕三途。那不是现在马上下去了，现在马上下去就很恐怖了，对不对？突然一个人就杀了人，那那个人就直接下去就不见了。这是比较特别的。当然就是这种结果呢是发生在未来。发生要当那个熟这种种子熟之后，然后。好，所以同样的有部就认为，所以业因在过去，果在未来，因此证明是有过去法以及未来法。但是呢进步他不这么讲，他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段的文，以业为先，索引相续转变差别，然后才能令未来的国法升起。所以他的解释是怎么样？这样连续相续不断的，过去的业已经消失了，但是呢在过去的时候由身口意所造下的业有当来的一个影响力，他经部把它认定为是一种功能性，也就是我们口头所讲的种子。那这样的种子相续转变差别，等到其他的因缘和合成熟之后，果法就会升起。好，那这是第一段文。好，那第二段文呢是引用俱舍论卷十三出现在业品的时候，出现在业品的时候。那这段文前面啊，前面的一个因由是在谈说，比如说对于一个有修行者，我们会给他布施供养，那么他们就会在讨论，那这个布施者，这个布施者他的福是怎么样来，他的福报啊，当来的福报是怎么样的。那当然有部有有部的理解，那经部有经部的看法。那经部的看法就是在这边，他认为说是由他的私心所，他私心所的作用呢就是让我们有身口意的造作，定心有造作了，这个是私，私这个心所的功能。所以当布施者当时由去对于修行者做供养的时候呢，他产生了这种熏习，对于福田行恭敬善行的这样的一种熏习，同样的是相续转变差别，而引发什么未来的福报，引发未来的福报。好，所以这两段文，这两段文其实跟前面是有关联的，也就是导师提出了经部怎么样去说明了一些因果间的关联性，都是从种子的相续转变差别来去对于现实的这种因果来说明。好，那这同样的还是随顺于经部说了。第五点，有关断惑修道，他所随顺经部说呢，主要跟有部看法不一样。 对于断惑来讲，我们看第一段文，为诸圣者渐修道力，令所一生转变一本，于彼二道所断惑中无复功力，令其现起。圣者所一生中无生惑能，名烦恼断。或世间道损所一中烦恼种子，亦名为断。好，所以这段文它我们留意到无生惑能的这个能，这个能就是指升起烦恼的功能性，或者是后面就更明显的以世间道来去损害我们身心所依的中的烦恼种子，都提到能人或者是种子，那这样的一种说法当然怎么样，还是取自于经部的种子说。好，那第二段文呢是提到有关断善根的方面，善法有二种，第一种是与生俱来的，不由功力而修的，第二种是要有功力而修的，这是后天的，所以与生俱来的叫生得善，那后天要加功用行而得的叫做加行的，叫做加行善。好，那什么叫断善根呢？断善根主要是指去断了欲界的生得善，这个才叫断善根。那为什么不说是断色界无色界呢？因为上二界是要由加行德而来的。好，所以在断善根的时候，上二界的善法呢其实早就已经先没有了，早就已经被损害完了。那最后所断的呢是欲界的生得善。好，因此他提到不由功力而修得者，这就是生得善，若所依中种未被损，名为成就，这个种就是指种子，若所依中种已被损，名不成就。那被损是被谁损呢？是被上品的邪见损。所以后面接着提到未断善者由邪见立，损所一中善根种子，因至名断。你只要对于身心所依的善根种子有去损害到，就叫做断善根的。那非所依中善根种子毕竟被害，说明为断。从理解起来，这段话的中间两个逗号其实可以拿掉，从理解起来，但是也许是因为这句字数文句比较长一点，所以导师加了逗号了。意思就是说只要邪见去损害善根种子，这样就名为断善，而不是说要把所有的善根完全怎么样断除无疑才叫做断善根，只要有损害到，不管是一分两分三分也好，这样就叫断善根了。那这个是进步的主张了。好，那同样的这个是不由功力而修得的生得善，那下面是加行得的，要由功力而修得者，若所依中彼法生起，生彼功能自在无损，说明成就。就是我们身心所依中的善根种子有生起这种善法的现行的，那这样的一种功能性呢是没有被损害到的，就叫做这个有情它有成就了加行德的善根。当然与此相违，就是说如果它的生起善根的功力功能不自在，有被损害，就称为不成就。好，那以上的两段文的解释，世亲在俱舍论中都是依着经部的种子说，所以导师说不管是起业造惑的生死流转也好，转迷起悟的出世解脱也好， 都是依金部这样种子说的根本思想去做说明的。因此也可以看出，在说明上，在教理的说明上，还是依着金部的见解。好，所以在根本思想上，在这样的根本思想上，可以说俱舍论是忠于金部的。以上所提到的几点，当然不是全部哦，不要误解导师这句话是指俱舍论全部哦，是指以上这些例子。但是呢，所以导师接着提到，它其实是不限于金部。所以导师说到，如果从俱舍论的全体来去审视的话，重要的论义而与金部不合的其实还是不少。下面就举了几点。第一点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对于三科的看法。三科认为蕴处界都是实有，这个是有部的看法。那认为蕴处是假，唯有十八界是实，这是金部的看法。但是世亲本身却认为处跟界都是实有。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这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一段文，金部主张违法因果实无作用。那这段文的意思是什么？请大家翻到讲义的20页。为什么金部会主张违界实有，蕴处是假呢？金部认为界是执持意，它能够执持自相不失，所以种族种类都是从诸法的自相各个差别而来。我们刚才提到界有所谓的种族意，那有部呢，它是认为是种类意。那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论是寻求自相分别一一法的单一性，就是分别到最细。那么这样的自相不失称为是实有自性。比如说设法一直分析到极为，分析到四大种极为等等，那这个就是每一个设法它的一个自相不失。那同样心法分析到一刹那一刹那最微小的单位。好，那这是有部阿毗达摩论师的看法。那界是观自相而成立的，那也就是身观静态的自体。所以我们刚才有提到，以有部来讲，它比较趋向于一种静态的描述，所以都说是法体，安立每个法体。好，这样的法性实有，说一切有部，从现在论到过去，甚至论到未来。金部呢，它是只有安立现在实有，而论到种子。那过去是曾有，未来是当有。导师讲，其实这两家的看法原则上是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导师在其他著作有提到，只是金部把过去的法怎么样影响力拉到变成种子来去做说明而已，但是呢仍然逃不出法有的思想，仍然逃不出法有的思想。所以导师才会讲说，他们两宗啊，追根究底来讲，原则上还是没有差别的。因此金部认为违法因果是实有的。如果以我们所熟悉唯识宗的说明方法，所谓的违法因果就是从种生现，从现熏种，这样的一种因果。好，那处的意思是什么呢？处是生长意。那么所依的，比如说以眼识来讲，所依的就是眼根，所缘的就是色尘。所以唯一就是指所依六根，唯缘就是指所缘的六境六尘。那金部认为 一刹那，每每刹那的生灭法成为现实的活动，它是一种假合和一种综合的一种动态。那这样的一种动态作用，其实是要观待别人才能够成立的。所以这样的一种种种关系而成立的一种动态的一种行为，一种作用是假有的。因为怎么样，要观待彼此嘛。比如说我从现在从讲台要走下去，走到大家的席位，是有什么彼此的差别性，你才能去描述这样一种动态的一种活动。所以既然有所观待，代表它不会是实有，它不会是实有，它是假有案例的，是假施设的。因此在这样的一种见解上，举一根缘尽发誓的作用来说，眼根一一的即为是没有生事的作用。同样的色，分析到一一的即为，也没有能够作为所缘来去升起心事的作用。每一个每一个即为都没有，你要综合，比如说最小最小的单位，最少要有七个即为才能为天也，或者为转轮圣王的眼，或者为最后菩萨的眼所见。那因此它是一种聚合，一种假合和案例的。甚至眼识的字体它本身也没有一根的即为，或者是缘色的即为这样的一种作用。要从即为的合合当中才能够有升起所依所缘，还有能依能缘等等这样的一种关联性。因此这种种种的这种综合的行为，这样的一种现实行为，在经部看来都是假有的。因此他才会认为违法因果而怎么样，实无作用。实无作用不是说否定要作用，而是指作用是假有的，它是一种综合而安立的一种现象而已。好，那这是经部的看法。那么俱舍论世亲当时的看法却在这一点不同于经部说。世亲本身是怎么理解呢？他说多积聚中一一即为有因用故。意思是说一个即为当然是不能作为所依所缘的，但是从众多即为的积聚体来看，既然能成为所依所缘，也正因为每一个即为都带有这样的一种功能，只是因为它怎么样，太微小太微细了。意思就是说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一个例子，很多盲人聚在一起，他要从慧日走到捷运站，走得到吗？走不到。因为原因是什么？每一个盲人他都没办法看到，没办法辨路，所以即使你聚集那么多怎么样，你聚集了100个1000个1万个盲人，如果单凭他们自己，他们怎么样还是走不到，还是没办法有正确的道路从慧日讲堂走到捷运站。反过来，正因为很多人的一个聚集体，他们有产生这样的功能，代表每一个聚集体，每一个单更正，代表这个聚集体当中的每一个小单位都有这样的功能，才能达成整个聚集体这样的一种展现风貌。所以他世亲所主张的道理也是如此，从众多的即为聚中，既然能有作为所依所缘的这样的一种作用，也就代表每一个这么一个统一体，一个一合相当中的每一个即为，其实也有作为所依所缘的功用。因此认为一一法性不但是自相实有，待它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实有。 那这样的一种说法，导师说这正是传统阿毗达摩的一种见解。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导师下面有稍微做说明。阿毗达摩论师立圣意时有世俗家有，就其时世俗中有世俗性圣意故有，即圣意中依少别理立世俗，立为世俗非有体意。个意思就是表达其实虽然讲二谛讲世俗圣意，但是这种世俗的事用事项其实是不离开圣意，是不离开真实的，所以就有依圣意而成世俗这样的一种含义所在。因此可以说世俗的总实相用你不能去否定掉它，你要去承认它也是实有的。好，那这一段的内容呢，可以请大家参考我们讲义，更正补充讲义的第六页。补充讲义第六页的引用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第三段文，第三段文一开始是则品中对次第见地有中有一切法有三世有佛不再生数等等等等，来觉者确定有部的正义。但是导师接着提到有值得注意的，就对于二谛说有四种主张，那婆沙师是以四理二谛为正义。所谓的四理二谛呢，它的世俗谛是在讲四谛苦集灭道四谛的事项，它的理圣意谛是在讲苦集灭道四谛的十六形象。比如说苦谛就是无常苦空无我，那极谛就是因极生缘等等，这样的四谛十六形象是婆沙师认为四理二谛的理。好，我们接着大毗婆沙论又提到这句话，就是我们刚才在前导中所有看到的，世俗中世俗性是圣意故有还是圣意故无。他的意思就是说，所谓言说的这种世俗的事项等等种种，到底是虚无的或者也可以说是圣意有的呢？那婆沙师的解释是，因作是说世俗中世俗性是圣意故有。那为什么呢？导师有白话解释，既然世俗也可以名为谛，谛就是真实的意思，所以既然名为谛，所以也代表它是有谛实性的，有谛实性的。好，那导师引了杂心论来做解释，若是分别时舍名则说等，就是说为世俗。如果分别而无所舍，就是名为圣意，就是称为谛意。意思是什么呢？导师举一个例子，如果把一间房屋一直拆拆拆拆到最后只剩下一些建材，钢筋水泥等等，砂石水分等等，那么代表这个房屋原本是没有实体的，只是由这些建材加上人工等等而组成的一个一合像一个合合体，因此能够知道房屋它是世俗，就是是假有的。好，那反什么叫圣意第一义呢？如果推求一个设法把它拆解拆解分析到最后，分析出四大，就是地水火风等等这样一一的极为，那么这样的极为已经是最小单位无法再分析了，这样的一种自信它就是真实有，就是圣意。好，那么这样的一种解说方法从原本的事理二谛发展到变成假实二谛， 对于二谛说已经有演变上的不同了，演变上的不同。好，那么怎么去说明世俗中世俗性呢？导师他依着我们所熟悉的大乘唯识学来做说明。导师说，依他起世也可以说为是实有。为什么呢？主要是说依他起，如果对片寂止来讲，你可以说它是有，但是如果依他起它所对照的另一方是圆成实的话，你只能称依他起是世俗有，它是世俗有，但是不是圣义有。那因此导师这段文主要的背后原因，说依他起是可说为圣义有，它的对应的一个对象，它的一个对照组是片寂，是片寂止性的法。好，所以导师说如大圣有宗这样的一种认，这样的一种主张，其实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就是圣义中世俗中的世俗性，它如果称为圣义有，其实是有它背后的原因的。好，以上的内容就是在说明对于具摄论的宗义，导师提了三点来去讲解。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在谈这一个段落的时候，导师其实只归纳成两点。导师把第二点全盘论就重点评破，把它收摄在第一大点，非说一切有部非毗婆沙中，收摄在里面谈。好，请问针对今天的内容有问题吗？请说。没关系，坐着就好，坐。
我想请问老师啊，你刚才那个十九页这边呢，十九页没有听很清楚啊。还有一个，你是说，哪两个重点是本来是可以不用有的，但是导师特别的标明是表明那是哪两个重点？
好，在讲义第十九页科判五断惑修道引文中的第二段，第二段就是谈转迷起悟的出世解脱啊。更正，第二段是谈断善根，或者是你有善根升起的一个内容。对于善法，我们有情的善法，一种是与生俱来的，那这个称为生得善，也就是一者不由功力修得。那第二种是需要我们后天努力，比如说我现在是欲界的凡夫，我要升起色界的色界定，那需要加功用行，需要加功用行，所以这就是要由功力修得，称为加行德。好，那至于在这一段文的善法有二这一段文的第三行的大概中间后半，他的文是非所依中善根种子毕竟被害说明为断。我刚才的说明是因为这句话完整的理解，可以把中间两个逗号，在理解上可以把中间，就是善根种子毕竟被害，这是第一个逗号，然后毕竟被害说明为断，这是第二个逗号。对，这两个逗号可以在理解上把它给去除，那么理解会比较完整，会比较正确。对，那么导师应该是由于整段文句太长，所以才会加上逗号。
这样好了吗？
对啊。
不是，但是我不懂的是，这两种断善法有二，第一个由第二个要由功力修得的，这个我知道。然 但是前面对不对？不如高地修德，那短讲什么？前面讲的什么？什么天啊？什么天啊？断人口这篇。
什么天？
你几代有讲到啊？
所谓的与生俱来，就是我们可能我们过去已经有熏习的善法，对，然后会带来这一世，这个叫与生俱来的。对，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在往后去涉猎，我会提到他有提到所谓今生的圣者，就是今生就是指他，比如说假设假他这一辈子修成出果，可是呢他没有办法在当时获得阿罗汉果如于涅槃，他还会在三界中轮回。比如说以出果来讲，他如果没有修禅定，他下一辈子还是怎么样，会投胎到出果，因为过去的业啊，宿世的业还会投胎到欲界来。但是呢今生的圣者，这种经过生死流转的圣者，他不会去犯下我们所讲的杀盗淫妄还有饮酒，他与生俱来就具备这样的能力，他不用后天的熏习。像我们现在都是基本上都是什么，因为知道说杀生怎么样，以后会遭到不好的果报，可能会短命啊，或者是多病等等，那因此我们去受戒不杀生，这个是由后天所灌输或者加工用行而来的善法。但是今生的圣者，他一投胎出生到他自己能够自主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去杀生。在经论里面就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今生的圣者，他可能过去的业因关系，他投胎到一个屠羊的屠羊家。那一般他们在印度，他们都是怎么样，职业都是要世袭的，就是他们有种姓的关系要世袭。那爸爸妈妈呢就想说要让这个小孩子从小就来学习这种不善业啦，这种非律仪。那么这个小孩子一直抵抗，一直说不要。他们有一天呢就下狠心，把一头羊还有一把刀还有把这个孩子呢关起来，关在一个小屋子，说如果你不杀他，你都免生免食，不给你吃不给你玩。后来过了几天，他们想说这个小孩子呢应该会就范，一打开听到咩一声羊在叫，但是小孩子呢死了。所以这个就是代表说，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当然不一定要到圣者这种能力啦，但是举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有些善法呢，他们是累劫累世呢，只要你过去熏习的够深，他是有办法累劫累世跟着某个友情，跟着我们这样的，这就是所谓的生得善。
可是我刚才记得有讲到什么色界的善啊，什么欲界的善啊，啊，欲界色界的善断了什么？
哦，那个是在讲断善根啊，哦，这个是我们往后会提到有关于断善根到底怎么样去定义，经部跟有部不同。经部认为只要对于善根的这种功能性有所损害就叫做断善根。有部认为你要把最维系的，它有一个名词叫做维聚型善根，维是维系的维，聚是有人字旁的，还有加上那个可以，对啊，我们一般写的家具的具，维聚型就是行为的行。他认为这个是连这样的最后的这个一分善根都完全断除了，才叫做断善根，也就是要就近断了，善根一丝一毫都没有了。对，那么我们所定义的断善根呢，就是最后所断的善根，它是属于三界系中的欲界系，因为上二界的善法呢，在我们这个断善根的这种状况出现之前呢，早就已经没有了。对，刚才应该是提到这个内容，那详细的往后会再讲了。好，那我顺带一提，就是上一周课程结束的时候，有人利用网络提问了我们之前讲义有关那个犯律仪，为什么有部认为 犯重罪的人还能叫必出。当然我觉得提出这个问题很好，那我当时没有这么深入的去讲，甚至在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聚社论的文，我没有太深入的去解释，主要是说我希望现在我们在读导师的这个段落的时候，先抓紧导师为什么引这段文，以及导师下面所描述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先扣紧这样的关联性，理解导师的书本所表达所要传递的讯息之后，那么等到往后我们进入了聚社本论的内容，我们再来去细读文义要怎么去了解。比如说举个例子，刚才在讲义的讲义的第十七页有关无表色的那个内容，我就请大家有兴趣了解的话，先可以自行去参考补充讲义第六页到第七页光记的，我就没有太细的去解释。那原因是说，等到如果大家能够撑到聚社论卷十三的内容，就可以很欢喜的去了解为什么会这样讲。那现在讲太多，我会觉得可能对大家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太有压力，而且一下子要接收那么多的讯息可能也不容易。那这个也是我上一周，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有提出一个问题嘛，就是为什么导师在前面说明世亲的一个生涯过程中，为什么会讲说依着真谛三藏所翻译的世亲传来去校正，来去校正圆辉法师的流传的有关世亲的那个事迹，就是世亲隐姓埋名到迦斯弥路，有人回去想过吗？原因是什么？没有。其实我之所以会想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希望说刚才所表达的，我们在读导师的内容，导师的书籍的时候，导师所引证的都有他的一个，至少最少有他的一个理证，有校正当然是更好，但是有些地方可能因为流传的经典，就是汉译的经论翻译其实是不完全的，所以导师会有他的推论，但是这样的推论应该会有所依据。比如说以那个例子是在讲义第六页到第七页嘛，我个人的揣测，第一点，承真谛三藏所翻译的陀所盘陀法师传，他的一个时代怎么样，早于唐代的圆辉法师所记载的内容，在时代上的一个依凭是比较可信的，是比较早的。那第二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去看过真谛三藏所翻译的世亲传，如果你们有回去稍微看过，就知道在叙述世亲的生涯的传记的时候，里面对于世亲怎么样学习婆沙的教义大概一两行而已，很简单，完全没有提到世亲有隐姓埋名前往迦斯弥罗这样的一种戏剧性的发展，对于世亲本人的传记都没有提到的这一点，可以表明什么？可以表明圆辉法师的那样的传说是依于世亲传记所提到另外一个人怎么样，在流传的过程中把两个合并了，那因为世亲的威名怎么样比较显赫，所以呢慢慢的就以世亲来取代所谓的须跋陀罗这样的论师隐姓埋名去迦斯弥罗学习婆沙宗义。好，所以我大概的揣测啦，导师会认为说是不同传说的改写，应该是有时代上的考量，还有从世亲传本身的叙述做这样的一种说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很欢迎大家，不管是现场提出来也好，或者是私底下 透过网络或者是写纸然后放在桌上都可以都非常的欢迎。好，最后我们同样回向，请合掌。